首先我要祝贺弟兄姊妹过一个蒙福的农历新年。
首先要祝大家弟兄姊妹过一个蒙福的农历新年。
我们松恩堂教会很有新年的气氛。
我们众恩堂很有新年的气氛。
我们的诗班的成员都是穿红色的。
我们诗班成员都穿上红色。
我们的这个 各种的装饰啊，有新年的气氛，感谢主。
各种的装饰很有新年的气氛，感谢主。
今天是春节，春节就是农历新年。
今天是春节，农历新年。
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
我们刚刚好告别了虎年。
我们刚刚告别了虎年。
我们迎接的是一个新的兔年。
来迎接新的兔年。
2022年、这个是旧的一年、虎年、过得怎么样？
大家2022年虎年过得怎样啊？
有的人说谈虎色变、那个过去的一年不简单。
好多人讲谈虎色变，过去一年不简单。
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疫情病毒、
过去一年我们仍然经历了病情、
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艰难的日子，
亦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日子。
盼望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盼望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题目是从诗篇37篇，就短短两节、经文。我虽是脚但不至于全身扑倒。
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经文在诗篇37篇的两节、题目是我虽失脚但不至于全身扑倒。
可以把我转到我的投影片吗？好，不要紧，经文不要紧，等一下我会每一段经文来读的。转到我的，对了，我虽失脚，不至于全身扑倒。
我虽失脚，但不至于全身扑倒。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这首诗篇啊，这首诗篇呢，我们把它称为智慧诗篇。
首先同大家介绍这篇诗篇，这首诗篇是智慧诗篇。
智慧诗篇就是智慧者他们说的话语，通过上帝的启示、里面有很多丰富的知识。
智慧诗篇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通过上帝的启示、讲一些智慧的道理给我们。
他的教导呢是很像箴言书里面的教导，
他的教导好像箴言书里面的教导，
是针对所有的人来说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
是针对、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内讲的。
这首诗篇很特别的，我把它称为叫做希伯来字母结构诗篇。
这首诗篇很特别的，是被称为希伯来文字母结构诗篇。
什么叫做字母结构诗篇？
什么叫做字母结构诗篇呢？
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
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
从第一个字母 Aleph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 Tau。
是由最前的这个 A 字开始到后面的最尾的 T。
那么这首诗歌呢，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一定要用 Aleph A 来做开始。
所以字母结构诗篇的呢，第一个字是由A 这个字开始，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一定要用 Beth， 就是用 B 来开始。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就由 B 这个开始，
一直到了最后一节是用 Tau， 就是最后一个希伯来字母来做结束。
最后一节就是用最后的希伯来字母、开始。
弟兄姐妹，你说这种诗歌容易不容易写啊？
弟兄姊妹觉得这种诗篇是容易写呢？
非常复杂的、上帝特别启示作者把这么美的诗歌写出来、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上帝特别启示作者将这么好的诗篇写出来。
在我们的诗篇里面还有一首诗篇是属于字母结构的诗篇，
在诗篇里面还有一张是属于字母结构的诗篇、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诗篇119篇、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诗篇119篇。
同样的用字母结构、那是诗篇里面最长的诗篇，176节、
都一样是用这个字母结构，是诗篇里面最长的，有176节。
诗篇37、24 作者诗人告诉我们，这个是希伯来文 ABC 啊。那么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虽失脚。”
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四节嗰话：“我虽失脚。”
在英文是 “although I stumble” 啊，失脚。那么是形容词
啊，是一个形容词。我虽失脚。
大卫王作者写这首诗篇呢，他是通过自己道德生活的败坏来写的。
作者是通过诗篇来写一些生活中的败坏。
他意识到一个事实。
他意识到一个事实。
就是每一个人你都会可能失脚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失脚。
失脚就是跌倒。
失脚就是跌倒。
但是呢，你不一定会完全的全身扑倒。
但是你未必会全身扑倒。
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吗？
弟兄姐妹，这个难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吗？
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的日子当中，曾经很多次挣扎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经过很多次的挣扎，
而且很多时候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曾经失脚或者失足
，很多时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试过失脚或者失足。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又住在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
又住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
我觉得重要的是当我失脚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面对。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当我们失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要怎么样重新站起来，
怎样重新站起来。
我想这就是今天在农历新年新年的信息
，我们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农历新年，要考，思考的信息。
信徒生命旅程中的每一步，诗人告诉我们都是上帝所立定的。
诗人告诉我们，信徒生命旅途中每一步都是上帝所立定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义人就是指神的儿女，信上帝的人。
义人就是神的儿女，信上帝的人。
立定在希伯来文是用这个困这个字，
立定的希伯来文是这个困字，
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
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
它意味着上帝立定我们脚步的这个根基，
它是代表上帝立定我们脚步的根基。
在箴言书有同样的一句话，也是用立定。
箴言书有同样一句话，都是用立定
，但是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但是翻译的时候呢，翻译的用不同的字来翻译。
是同一个希伯来字，但是翻译做的时候用了另一个字。
那是箴言十六章第九节。
是箴言书十六章九节。
在那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也是用困，但是翻译为指引他的脚步。
那里讲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在这里希伯来文是跟诗篇一样的。
换句话说，立定跟指引是同一个意思了。
所以说立定和指引是同一个意思。
好，对不起。那么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计划人自己的道路，但是是耶和华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在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上帝的意思了。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中国，语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指上帝神。
这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这个包括我们每日的生活。
我们出入，
我们的出入，
我们睡觉起身，
我们睡觉起身，
我们生意上的买卖，
我们生意上的买卖，
我们上班的时间，
我们上班的时间，
我们每天跟人家的沟通，
我们每日的沟通，
我们的对话听跟讲，
我们的对话听和讲，
包括了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
包括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
因为上帝是上帝，
因为上帝是上帝，
所以在他没有偶然的事，
在他没有偶然的事。
我们相信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件事不是运气，
我们相信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不是运气，
不是巧合，
不是巧合，
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
也不是命数，
也都不是命数。
发生在我们每个信徒身上的每件事，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
在发生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事，无论好事坏事，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
进入到兔年，我不知道排在我们前面的日子如何。
进入到兔年，我们不知道排我们面前的日子将会如何。
2023年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2023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
但是2022年虎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但是2022年虎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生活在新冠疫情病毒的阴影底下，
我们仍然生活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之下。
全球疫情病毒几乎把世人的脚步停顿了下来，
这个疫情将世人的脚步几乎停顿下来。
我们需要注射这个疫苗，
我们需要注射疫苗，
我们还要打这个加强剂，一次不够还要打两次，
我们还要打加强剂，打一次还不够就打两次。
在布里斯本，在全澳大利亚有多少次我们有封城封国，各位还记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澳大利亚全世界很多地方封城封国，
我们那里都去不了，
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不能够出国也不能够跨州，
我们不可以出国也不可以跨州，
还有我们的生活步骤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步骤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取的这个政策是与病毒共存，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与病毒共存，
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都知道与病毒共存，
虽然没有讲，但我都知道是与病毒共存。
所以开放了，你可以出国了，也好多旅客可以进来了，
所以开放你们可以出国，也有很多旅客进来。
当我们正在忙着面对这个疫情病毒的同时，
在我们忙着面对疫情病毒的时候，
在虎年去年二月，北国的战火又响了起来。
在去年的二月，在北国的战火又响起。
那个俄乌战争在远方的北边。
俄乌战争在远方的北边。
我们以为这个北国的战争跟我们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没有关系。
我们觉得在北国这么远的地方的战争可能跟我们，
想不到那个战争影响到全世界。
想不到这个战争影响着全世界，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包括澳大利亚，
它带来的冲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
它带来的冲击比我们想象更加严重。
能源缺乏，粮食缺乏，使到什么？使到这个价格猛涨，
能源食物的短缺令到这个价格暴涨，
使到全球通货膨胀，每个人都经历到，
每个人都经历到全球的通货膨胀，
要造成很多家庭都受到影响，
很多家庭都受到影响，
不单单这样，这个利息也不断的在提高，
而且利息也都是不断地提高。
我相信在兔年里面，我们会经历一些愉快的日子，也会经历到一些不太愉快的日子。
我相信在兔年里面，我会经历一些愉快和不愉快的日子。
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胜利的日子，也可能会有一些失败的日子。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经过胜利或者失败的日子。
可能我们也会患一场的小病，感冒、伤风，甚至会感染到疫情病毒，也可能。
可能会患上一些伤风感冒，甚至是染上疫情都不一定。
但是我相信多半的日子我们都会身体很健康，感谢主。
但我相信我多半日子我都会身体健康，感谢主。
我们的祷告有一些上帝垂听，有一些没有得到上帝的垂听。
我们祷告的事有一些蒙神的垂听，有一些没有蒙到神的垂听。
我们的梦想可能有一些成真，但是有一些成为泡影也说不定。
我们的梦想有些可以成真，有些成为泡影都不一定。
我们的计划有一些会成就，有一些 不能够成就。
我们的计划 有些会成就，有些亦都可能不成就。
但是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
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
来年你所计划的每一件事都有上帝立定，都要有耶和华来指引我们的脚步。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年所定的事，我们都要上帝的立定，都要上帝指引我们的路。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我虽是脚，但不至于全身扑倒。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是我虽失脚，但不至于全身扑倒。
诗人告诉我们说，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有可能面对试探。
诗人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可能遇见试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可能失脚跌倒。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能失脚跌倒，
但是我们要记得，靠着上帝的引领，我们不至于全身扑倒，以至于头破血流。
但我们知道，藉着上帝的带领，我们不至于全身扑倒，以致头破血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上帝牵着我们的手。
因为有上帝牵着拖住我们的手。
我们也让上帝来牵着我们的手。
我们让上帝拖住我们的手。
我们想象、我们想象有一个探险家走进去一个黑森森的森林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探险家走入一个很黑蒙蒙的森林里面、
他去探险。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走路的时候，地上高低不平，很可能会跌倒。
我们可以想象他走路的时候，地上高低不平，很可能会跌倒。
但如果他跌倒的时候可以抓住那个树根的话，他不至于跌得遍体鳞伤。
如果他跌倒的时候可以抓住、捉住树根，他就不会跌到遍体鳞伤。
如果能够抓住那根牢牢的那个树根的话，他不至于、跌得很严重。
如果他可以捉住牢牢的树根的话，他不会至于跌得很严重。
诗人告诉我们，如果有上帝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会安然无恙。
所以诗人告诉我们，只要有上帝拖住我们的手，我们可以安然无恙。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换一个例子来说。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父亲牵着孩子的手、两个人行走。
这个一个父亲拖住他小朋友的手，两个人一起行。
你知道牵手有两种的方式。
你知不知道拖手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第一种方式是、
孩子牵着父亲的手。
是个小孩拖住他爸爸的手。
哎呀，这种牵手也不错。
这样、拖住都不错。
没有事的时候不错。
没事的时候不错。
如果这个孩子在跳跳蹦蹦的时候怎么样跌倒了怎么办？
但如果小孩跳来跳去跌倒的时候怎么办？
他的手一定会怎么样？会放松，然后会跌伤。
他手会放开，然后会跌低。
另外一种牵手的方式是父亲的手，强而有力的手抓住孩子的手。
另外一种、拖住的方式是父亲强而有力的手紧紧地拖住小朋友手。
牵手的方式不一样的。
这样的拖手方法就不一样了。
即使是这个孩子在跳跳蹦蹦的时候跌倒了，那么父亲的手会怎么样？牵着孩子的手，不会跌伤的。
就算这个小孩跳来跳去要跌低的时候，父亲的手仍然可以拖住他，以致他不跌倒。
我们的天父牵着我们的手，就是这种牵手的方式。
我们天父拖住我们的手，就好像这样。
是脚或者是四柱，是指生活上面对各种麻烦的事。
失脚或者失足是指我们生活上遇到各样麻烦的事。
听说受到引诱试探而跌倒了。
譬如说受到引诱试探而跌倒。
失脚或者失足也可指事业。
失脚或者失足也都可以指你事业上。
身体上的某种疾病。
身体上某种疾病。
经济上出问题。
经济上出了问题。
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不好，甚至破裂。
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不好，甚至破裂。
当然也可以指道德上犯罪，
也都可以指道德上犯罪。
那么犯罪以后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影响到我们与人的关系。
犯罪令到我们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同人的关系。
那也可以指对烟酒毒品还有这个药物的禁用。
啊，亦都开始用系过于滥用烟酒药物，
或者是不能够控制的脾气，
或者系唔可以控制嘅脾气，
口出恶言，
口出恶言，
贪婪奸淫等等，
贪婪奸淫等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仆人儿女都可能会犯上以上种种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都有可能犯上以上种种的罪。
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你会发现
圣经的人物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圣经上面的人物都是我们前车之鉴。
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上帝的儿女甚至上帝的仆人也有犯罪的可能。
圣经上面讲到上帝的儿女仆人都有可能犯罪，
上帝忠心的仆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可以判若两人，
上帝忠心的仆人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判若两人。
各位你还记得门徒彼得吗？
大家你还记得门徒彼得吗？
是主耶稣门徒很亲近的门徒之一，
他是主耶稣很亲近的门徒之一，
我们把他称为耶稣的主耶稣的那个门徒，
我们将他称为主耶稣的那个门徒。
他说他对主会怎样至死忠心，
他说他对主至死忠心，
他的话还在口里他就三次否认主，
他的话还在口里但是他就三次不认主。
圣经中的人物常常有这种张力的这种 tension，
圣经中的人物常常有这种张力，
他们的近前的生活跟他们的实际生活有时候会有张力，
他们敬虔的生活和他们世界上的生活有时候有张力，
他们对主的忠心和对主的怀疑有时候会引起张力，
他们对主的忠心和对主的怀疑都引起张力。
我们看见那些神忠心的仆人也会做出一些令人失望的事，
我们看到那些神忠心的仆人也都会做出令人失望的事。
圣徒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成为了千古的罪人，
圣徒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千古罪人。
各位你还记得挪亚这个很伟大的一个跟上帝立约的挪亚，
大家记不记得挪亚和上帝立约的挪亚呢？
他听从上帝的命令来建造方舟，
他听从上帝的命令建造方舟，
不单单拯救了自己的家庭，拯救了新的一代的人，
他不单止拯救了自己家庭，拯救了新一代的人。
在成功的背后，他曾经在严重喝醉酒，
成功的背后他曾经试过饮醉醉酒，
然后在儿女的面前赤身露体，
然后在儿女的面前赤身露体。
各位我们必须要从希伯来民族文化宗教来看这件事，
我们要从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看这件事，
希伯来文化宗教不允许父母在儿女的面前赤身露体的，
他们的文化是不允许父母在儿女的面前赤身露体。
各位还记得亚伯拉罕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
罕？我们把他称为信心之父，
我们将他称为信心之父，
上帝呼召他，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离开乌尔到神所应许他的应许之地，
上帝呼召他，他就应上帝的呼召离开吾尔去他应许之地，
在饥荒之年就暂时逃到埃及去，
在饥荒之年暂时逃到去埃及，
带着他的妻子撒拉，那个时候叫撒来，到埃及去去避难，
他妻子那时叫撒来，那时去到埃及避难，
为着自己的安全他欺瞒了他妻子撒拉的身份两次，
为着他自己的安全，他欺瞒他妻子撒拉的身份两次。
各位还记得摩西吗？那位伟大的以色列希伯来民族的领袖。
大家还记得摩西吗？那个伟大的希伯来民族领袖。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过他曾经也是一个杀人犯。
但他曾经也是一个杀人犯。
他杀死了埃及人，又想要把杀人的证据把他隐藏起来。
他杀死了个埃及人，又想将杀人的证据掩藏起来。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那位合神心意的大卫，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位合神心意的大卫，
那位写了很多诗篇的大卫，写了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
写了很多诗篇包括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
他不仅仅犯上了奸淫之罪，
他不单止犯上奸淫之罪，
他又用借刀杀人的 方法把赫人乌利亚带到战场的前线，让他自生自灭。
他要用借刀杀人，将赫人乌利亚带到战场前面，等他自生自灭。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彼得，我讲过了彼得。
当然，我哋曾经讲过嘅彼得，
那位曾经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对上对主耶稣啊、承认表白他的信仰。
他曾经向主耶稣表白他的信仰。
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
主耶稣问他们说，
没有一个信徒懂得回答，
没有一个信徒懂得回答，
就彼得懂得回答。
但是彼得就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
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
他曾经对主夸口说，即使是众人都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开你。
他都曾经向主耶稣夸口说，虽然众人都会离开你，我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怎么样，我却永远不跌倒。你说这么夸口，我永远不跌倒。
虽然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他夸口说永不跌倒。
表面上彼得很勇敢，
表面上彼得很勇敢，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为着自保，在死里面前否认主三次。
但是我知道后来为了自保，在侍女面前三次不认主，
不是一次，是三次。
不是一次，是三次。
他更像那位跟随主耶稣之前的姨夫西门，
他更加像在跟随耶稣之前的姨夫西门、
他不像跟随耶稣基督之后的那位彼得，
他不像是跟随了耶稣之后那位彼得。
以上的故事，以上的经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
以上的经历故事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
为什么圣经把这些都记载下来呢？
为什么圣经将这些都记载下来呢？
我觉得这无非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无非是要提醒我们，
要警告我们，
要警告我们，
我们当中最模范的信徒，
我们当中最模范的信徒，
最优秀的主的门徒，
最优秀主的门徒，
在压力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做出愚蠢的事情来，
在压力的面前也都会做出愚蠢的事。
弟兄姐妹请你记得，
弟兄姐妹请你记得，
世上没有人不受到试探，
世上是没有人不受到试探的。
那些被人看为是很敬爱神的仆人儿女，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事有一些会令人失望的。
那些被世人看为是很敬爱神的儿女，他们做出的事可能令人失望。
我们感谢主，圣经把这些事都清楚地记载给我们作为警惕。
我们感谢主，圣经将这些事都清楚地记下来，让我们成为警惕。
否则我们以为这并非是事实，
否则我们以为这些不是事实。
所以请我们记得，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我们要记得，撒旦是好像敲叫的狮子，一路在寻找可以吞食。
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来寻找神的儿女可以吞吃的人。
就好像彼得前书所记载，他是寻找神的儿女可以吞食的人。
有两处的经文我们要记得，
有两处的经文我们要记得。
第一处是在箴言二十四章，
第一个是箴言二十四章，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给我们很大安慰。
因为义人虽七次神的儿女，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因为义人神的儿女，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罪人却被祸患倾倒。
义人是指神的儿女，
义人是指神的儿女。
七次跌倒在希伯来文的这个 表达是很多次跌倒，
七次跌倒在希伯来文表达代表很多次跌倒。
我们生命中很可能会面对很多次的试探，
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次的试探，
我们也会经历不断的挣扎，
我们也会经历不断的挣扎，
甚至你和我也可能会跌倒，
甚至你和我都可能会跌倒。
来，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会兴旺我们，会把我们扶起来。
然而我们感谢主，因为神会将我们兴旺，将我们扶起来。
诗篇145篇14节，诗人怎么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来；凡被压下来的，耶和华必将他扶起。
诗篇145篇14章 十四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耶和华必将他们扶起。
所以弟兄姐妹，凡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请你要记得一件事，
请你要记得一件事，
上帝的旨意不要你永远停留在那个跌倒的地步。
上帝的旨意不是要你永远停留在那个跌倒的地步，
上帝要帮助你，要你站起来，
上帝会帮助你站起来，
他要牵着我们的手，
他要牵着你的手，
他要兴旺我们，
他要兴旺我们。
有几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基督徒要相信几件事，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
有几件事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基督徒是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
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他一定知道会发生在我们信徒身上的每一件事，
因为上帝都会知道会发生在我们信徒的每一件事，
包括好事也包括了坏事，
包括好事和坏事。
因为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是意味着坏事是从上帝而来，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坏事是从上帝而来。
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罪恶是从上帝而来，
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罪恶是从上帝而来。
这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上帝本为善，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不可能坏事会从上帝而来。
因为上帝本为善，上帝都是公义的，
上帝绝对不是罪恶的根源，这个我们必须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上帝不是罪恶的根源。
很多时候我们犯这个罪恶是从撒旦，从恶的这个势力而来的，
我们遇到的罪恶都是从撒旦在恶的势力而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人也要负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人自己都要负责任。
但是上帝准许罪恶存在，
但是上帝准许罪恶存在，
但是我们要问，就是上帝对这个罪恶撒旦有没有主权？
我们可能会问，那上帝对罪恶撒旦有没有主权？
我的答案是一定有主权，
答案是一定有主权，
肯定有，
肯定有。
因为上帝统治宇宙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
因为神统治宇宙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准许撒旦罪恶存在？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准许撒旦罪恶存在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神学的问题，
这个一个很复杂的神学问题。
不过我用很简单的这个方式来解释，
我们试图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解释。
上帝容许撒旦罪恶的势力存在的主要原因，
上帝容许撒旦罪恶势力存在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为着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不是，我怎会知道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通过撒旦的势力，通过罪恶，上帝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慈爱。
通过撒旦，通过这个罪恶势力，神彰显他的大爱，彰显他的大能。
否则我们对上帝的爱一无所知，
否则我们对上帝的爱一无所知。
当人犯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通过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通过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罪得赦免。
上帝准许罪恶撒旦的这个势力存在，也就是要表彰出，向世人表彰出他的丰盛的慈爱。
上帝允许撒旦罪恶的存在，是要彰显出他对世人丰盛的爱，
也帮助我们懂得感恩，
也都帮助我们懂得感恩，
懂得侍奉上帝，
懂得侍奉上帝。
由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
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
他控制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他控制住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
所以信徒 要有信心，
所以信徒要有信心，
让上帝来牵着我们的手，
让上帝牵着我们的手。
哪怕有一天当你的生命遇到失控了，
哪怕有一日当你生命遇到失控，
或者你生命中来了一阵的狂风大浪，
或者你生命中来了一段狂风大浪，
哎呀，你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你要记得上帝的主权。
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的主权。
我要分享我的一个经验，
要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我在讲台上很少分享这个经历，
在讲台上比较少分享经历。
我不说这个经历是一个狂风大浪，
这个经历可能不是一个狂风巨浪，
不过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我失控的那些日子。
但这个经历是我失控的一些日子。
1980年正月我到美国去读书，
1980年正月我去美国读书，
去美国的南加州去深造，
去美国南加州深造。
我是一个人去的，师母跟女儿留在家里，
是自己一个人去，师母和女儿留在家中。
我获得了美国卫理公会奖学金，到美国去读完我的博士学位，
得到美国的卫理公会奖学金，去美国读完我的博士学位。
可是这个奖学金只给我一个人，
但是奖学金只是给我自己一个，
没有包括家庭，所以孩子跟师母就不可以，没有签证，
因为这个奖学金只是给我自己，所以孩子师母没有签证。
我记得刚刚到美国的那一段日子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辛苦，
记得刚刚去到美国那段日子生活是非常辛苦。
一，我在美国当时一个人生活，
第一在美国时候一个人生活
很孤单，可以说是很孤单的日子，
是很孤单的日子，
很想念家，
很想念家，
还又要自己这个做饭烧菜，是我从来没有做的，
要自己煮饭，都从来没做过，
还要洗衣服，
又要洗衣服，
还要面对繁重的那个功课，
又要面对繁重的功课。
各位你想那个时候是电脑之前的时代，
那个是电脑之前的时代，
没有电脑那个时候没有电邮，
没有电脑，又没有电脑，
没有这个 Facebook 脸书，
又没有脸书，
没有什么 Twitter， 什么都没有，
没有所有社交媒体，
WeChat 也没有， WhatsApp 也没有，这个还有抖音也没有，
所有社交媒体都没有，
当然也没有手提电话，
当然都没有手提电话
那个时候要打电话很短的时间，因为从美国打到回家讲话就短短的几分钟，然后很贵的，非常贵，那个时代
那里长途电话很贵，所以讲几分钟都已经很贵，
写封信要一周到两周才能够到，
写封信要一两周之后才寄到，
所以有很多这个信息到的时候收到已经过时代了，过了、
所以很多信息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
那个时候很苦闷可以说生活失控了，
那时候很苦闷，所以说生活失控。
老实告诉你们，我曾经有几次想要放弃回家干嘛在这里受苦
有几次真的想放弃回家，怎么在这里受苦呢？
那时候我祷告，
那时候祷告，
上帝求你带领，怎么办呢？我这个怎么度下去啊？这个这么孤单一个人，又要面对繁重的这个功课压力。
问上帝究竟怎样读下去呢？又这么孤单，又要面对繁重的学历。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
有一天收到一个电话，
是美国一个主任牧师打电话给我，
是一个美国的主任牧师打电话给我，
请你到办公室来见我好吗？
请你到办公室见我好吗？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我的电话，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拿到我的电话，
我就去见他了，
那我就去见他。
哎呀，原来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离开我家附近住的地方很近。
一间很大的教会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他们的会有差不多有5000个人。
他们的聚会人数差不多5000人。
那是 First Church， 就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很多这个宣教的意识，他们教会里面有各种的崇拜。
他们很大的教会，很多宣教的意识，还有很大的崇拜。
有越南人的崇拜。
有越南人的崇拜，
柬埔寨人的崇拜，
柬埔寨人，
菲律宾拉丁这个用西班牙语的崇拜，
菲律宾拉丁用西班牙语的崇拜，
自然也有华语崇拜，
当然都有华语崇拜。
他们就找一个牧师，
他们在找一个牧师，
牧师刚刚辞职了，
他们的牧师刚刚辞职，
也不早也不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辞职了，
时间刚刚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这个主理牧师美国人就说，你可以不可以来我们的教会担任我们的半时间，最好是全时间的牧师。
他问我可不可以，这个主理牧师问我可不可以去他们教会做一个半时间或者全职的牧师。
我说 我在读书，我在做研究院，我只能够做半时间的牧师。
那我没答他，因为我还在读书，所以我只能做半职的牧师。
半时间也好，二十个小时。
半职的也好，二十个小时。
感谢主，我 就可以在我最舒适的这个环境里面，我最可以把我读的这个 you know, 这些用出来，我可以侍奉上帝。
我感谢主，可以将我所读的最舒适 的知识可以在主为主所用。
我还有半时间的这个工作收入，
而且还有工作收入。
我想起来，那是两全其美的一个神的安排。
是一个两全其美神的安排。
我同班有七个同学，我们博士班有七个同学。
我博士班有七个同学。
其他的六位都是美国人。
其他六位都是美国人。
他们周末的时候或者 长暑假，他们要去工厂，去那个建筑 工地去打工。
在周末或者是长假期的时候，他们去工地打工。
在这个建筑工程打工，这个我绝对做不到的。
在工地打工，我绝对做不到。
上帝给我安排一个我最喜爱的华人教会，在那里侍奉，一直到我毕业。
上帝安排我在我最喜欢的华人教会一边侍奉，直到我毕业。
所以师母很快，孩子都跟着到美国来，跟我一起住在美国，直到我毕业。
好快，师母和孩子都来到美国和我一起，直到我毕业。
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上帝的主权。
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上帝的主权。
当你的生命失控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会他立定我们的脚步，他带领我们的脚步。
当你生活失控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立定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脚步。
弟兄姐妹，有一天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相信上帝的主权。
弟兄姊妹，当有一天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希望你们相信上帝的主权。
相信上帝喜悦我们在挣扎中与他同行。
我们相信上帝喜悦我们在挣扎中与他同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来看看经文，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经文。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就是义人，
他就是义人。
这个是什么道路呢？
这个是什么道路呢？
哎呀，如果你看下面的一节二十四节，
如果你看下面二十四节，
那个二十四节是讲失脚的道路了。
二十四节讲到失脚的道路，
甚至连失脚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所以甚至是失脚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司布真给我们写下了很精密的很这个很好的解释。
我觉得司布真为我们写了很好的解释。
我们听听司布真怎么样解释这位布道家。
我看这个司布真布道家怎么说。
他说，父母喜爱看到他们的幼儿们学习行走，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这样。他喜爱看见他们在挣扎中、走路中与他同行，就好比父母亲一样教导他的婴儿学习走路。好，这句话啊，
就是这句话。
好，波准，各位，你知道婴孩学习走路是怎么样的？
你知不知道小孩子学走路是怎样？
我们当中有婴孩，有曾经做过父母 就有这个经验。
曾经做过父母的就有这个经验。
我们的孩子诞生了以后，他们是在地上爬的，对不对？
我们小孩子起初在地上爬，
爬了一段日子以后，他就要怎么样？他要学走路了。
爬了一阵他就会学走路。
他怎么学走路啊？
他怎样学呢？
他的脚没有力的，
他的脚还没有足够力量，
慢慢爬起来，然后抓住爸爸妈妈的手走路。有人还记得这个经验吗？
你还记不记得他慢慢站起来，拉住你的手学走路？
他的两脚是这个是摇摇欲坠的，
他两脚摇摇欲坠。
有一天他终于鼓起了最大的勇气，
有一天他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
他在走路的时候不再握住父亲或者母亲的手，
他可以走路的时候不再拉住爸爸妈妈的手，
他要靠着自己的脚来走路。各位你还记得你孩子有这个过程吗？
他可以靠自己的脚走路，大家还记得吗？
可是走了不久啊，走了几步就怎么样，就跌倒了，
但可能走几步就跌低，
跌在地上，
跌在地上。
父母亲会不会因为孩子跌倒而生气呢？
父母会不会因为孩子跌倒而生气呢？
我想是不会的啊。
我想是
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跌倒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如果孩子跌倒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你会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是不是？
你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你会安慰他，
你会安慰他，
鼓励他，
鼓励他，
你擦干他的眼泪，
抹干他的眼泪，
然后叫他继续的学习走，
你教他继续学习走。
任何一个好的父母都知道，跌倒在地上是孩子学走路的一个必经过程。
任何一个好的父母都知道，跌倒在地上是孩子学习走路必经的路程。
只有在跌倒中他才懂得走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只有跌倒中他才可学习走路，
此外没有别的方法，
此外没有别的方法。
我们是在孩子是在跌跌撞撞中学习走路的，
孩子是跌跌撞撞中学习走路。
弟兄姐妹，在属灵的道路上我觉得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我觉得在属灵的道路上也都是一样，
基督徒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基督徒也都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是我们属灵成长塑造的一个必经之路，
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有时候我们会做错决定，
有时候我会做错决定，
有时候比如我们会犯罪，
有时候我们会犯罪，
给自己带来麻烦，给家人带来麻烦，
为自己为家人带来麻烦。
我并没有向大家建议，
我没有跟大家建议，
上帝喜爱看见我们跌倒，永远停留在跌倒的这个处境里面。
没有跟大家建议，上帝喜欢看到我们跌倒，永远停留在跌倒的阶段。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请你立刻记得上帝会扶持我们。
我是说，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上帝会扶持我们。
而且我们也不要这样想说，哎呀，我跌倒了，上帝一定不再接纳我。
亦都唔好咁样谂，话我跌倒啦，上帝一定唔会再接纳我。
上帝不会爱我，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
上帝唔会爱我咁样嘅罪人。
上帝一定很讨厌我啦，会放弃我啦。
上帝一定好讨厌我，会放弃我。
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
呢个绝对唔系圣经嘅教导。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上帝喜爱所有的儿女。
圣经的教导是上帝喜爱所有的儿女，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上帝爱我们，给我们自由选择，
神爱我们，给我们自由选择。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犯罪了，跌倒了，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做错事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战战兢兢来到神的面前。
请你记得，上帝不会把我们拒绝于千里之外。
请你记得，上帝不会将我们拒绝于千里之外。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听见那个好消息。
在跌倒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个好消息，
我们称为福音，称为福音，
称为福音。
上帝会打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
上帝会打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
我觉得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个浪子比喻的故事。
我们记得，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提到浪子回头的故事？
各位，你还记得那个浪子，他得到了向父亲要求，他得到的产业就远走高飞了。
记不记得那个浪子得到父亲给他的产业就远走高飞，
在远处他就挥霍无度，把所有的钱财都用光了，
在远处挥霍无度，将所有的钱财用光。
又遇到那边 有这个饥荒，所以他无路可走，
又遇到那边有饥荒，令到他无路可走。
人家养猪，那是犹太人看为是最肮脏的动物，
就要去养猪，是犹太人视为最肮脏的动物。
又吃猪剩余的食物，
又是食剩余的食物。
所以在失望中他就想到父亲，
在失望当中他想起父亲，
他就背着那个台词，我回家的时候我要回家，回家的时候我要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是一个故宫吧。
他就记住了台词，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将我当为一个故宫。
回到家的时候想不到他父亲日夜的在等待着他回家，
他回到的时候想不到原来父亲日夜都等着他回家。
那父亲拥抱他，跟他亲嘴，又 恢复了他做儿子的身份。
父亲拥抱他，跟他亲嘴，也都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
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做错什么事，
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做错什么事，
不管我们如何跌倒，
不管我们如何跌倒，
不管我们犯了什么过犯，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过犯，
当我们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他会像那个慈父一样拥抱他的儿子，接纳他的儿子。
如果我们愿意回到我们的天父那里，他会好像慈父一样拥抱接纳他的儿子。
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相信上帝不会让我们在试炼中失足，以致我们全身扑倒。
最后一点，我们要相信上帝不会让我们在试炼中失足，以致我们全身扑倒。
上帝不叫我们因为我们跌倒而影响到我们跟他的关系隔绝了。
上帝不会令到我们因为我们跌倒而令到我们和他的关系隔绝，
甚至包括死亡在内也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甚至死亡也都不可以令到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
约伯记有一句话说，然而他知道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好像什么荆棘一样。
约伯记讲，已然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荆棘。
哪怕有一天我们像约伯一样落在那种水深火热之中，
哪怕有一天我们好像约伯一样落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可能在那种水深火热之中会说，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
可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情况当中，我们会想究竟是什么事，
这样的状况对我到底有什么益处啊？
这样的状况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益处啊？
今天约伯的这句话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今天约伯这句话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
上帝要把我们炼成什么金金，
上帝要将我们炼成精金。
请你记得约伯失去了他的家人，他的产业，还有他的健康。
我要知道约伯失去了他的家人，他的产业，还有他的健康。
请你也记得另外一个人名叫约瑟
请大家也记得另外一个人叫约瑟，
他也是一样被人家冤枉丢在监牢里面
他也是被人遗忘丢在监牢里面
他是被人家诬告的，
他是被诬告的。
最后约伯得到了他过去失去的一切，
最后约伯得到得回他过去失去的一切，
上帝全数的还给他，
上帝全数的还给他。
约瑟在埃及后来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臣宰
约瑟就在埃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有时候上帝让我们在这个试炼中让我们更加的坚强，
上帝是要在我们在试炼当中让我们更加的坚强，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主权，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主权，
在跌倒之后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更上一层楼，
在跌倒之后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更上一层楼。
上帝在约伯和约瑟的身上的工作，今天我相信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彰显出来
上帝在约伯和约瑟的身上工作，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他也都是要为我们彰显出来。
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跌倒的时候，请你记得上帝会牵引我们的手，
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跌倒的时候，请你大家记得上帝会牵住我们的手，
让我们不至于全身扑倒，
以致我们不至于全身扑倒。
最后我要回到西门彼得，
最后要回到西门彼得，
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主耶稣对西门彼得的一句话
在耶路撒冷小楼上耶稣对西门彼得的一句话，
记得这是彼得跌倒之前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
这个是在彼得跌倒之前耶稣跟他讲的。
西门西门，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罪你们，
撒旦想要得罪你们，
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
好犀你们像犀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特别要大家注意的，主耶稣为彼得祷告，我为你祈求。
要注意到耶稣为彼得祷告，我为你祈求。
要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要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这句话是彼得犯罪之前跌倒之前主耶稣对彼得的信心。
这个是在彼得跌倒之前主耶稣对彼得的信心。
主耶稣对彼得很有信心的，
主耶稣对彼得很有信心，
他相信说这位彼得他所选的门徒虽然跌倒但是他会站起来。
他知道这位他找的门徒虽然跌倒他会再站起来。
我已经为你祈求，
我已经为你祈求。
主耶稣没有让彼得自夸，
主耶稣没有让彼得自夸，
主耶稣也没有让彼得这个否认主，
主耶稣也都没有让彼得否认主。
因为主知道真正的彼得，
因为主知道真正的彼得，
真正的彼得是那位曾经对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那个真正的彼得是跟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历史告诉我们彼得真的成为了主耶稣所期待的那位磐石。
历史上告诉我们彼得真的成为了耶稣所期待的那位磐石。
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反映出这位磐石的彼得。
使徒行传的第一到第八章就是反映出这位磐石的彼得。
他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
他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
他也成为了众门徒的榜样，
他也都成为众门徒的榜样。
神学家把这件事情称为永恒的保障，
神学家将这件事情称为永恒的保障。
通过人过去的失败经过磨练之后呢，结出更结实的果子来。
经过人的失败磨练之后结出更坚固的果子。
我盼望2023年这个虎年里面，我们可能会面对不少的挣扎，不少的试探。
在2023年兔年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和挣扎。
但是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怎么样为主怎么样奋斗 fight on。
我们盼望每一位都可以为主奋斗，
相信上帝会牵着我们的手，
我们相信上帝会牵着我们的手，
也让上帝来牵我们的手，
也都让上帝来牵着我们的手。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为主来奋斗，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为主奋斗。
我也很盼望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也都很盼望我们可以坚持到底，
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
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可能这一年当中你会失败，你可能会做错事，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能在这一年当中你遇到失败，做错事，做错决定。
请你记得神会跟你同在，
请你记得神会与你同在，
他为我们祷告，还记得他会彼得祷告，
他会为我们祷告，就如同为彼得祷告，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能够为主坚持到底，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为主坚持到底。
最后我们要向前迈进，
最后我们要向前迈进，
忘记背后努力前面，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
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不知道，
可能会失足，
可能会失足，
但是不至于扑倒，
但是不至于扑倒，
因为有神牵着我们的手，
因为有神牵着我们的手，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向前迈进，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向前迈进。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主啊，感谢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谢谢你通过诗篇37篇的信息，
感谢你通过诗篇37篇的信息
给我们信徒一个肯定，
给我们信徒一个肯定。
我们虽然是脚，但我们不至于全身扑倒，
我虽然失脚，但系不至于全身仆倒。
只要我们愿意让你来牵着我们的手，
只要我哋愿意让你牵住我哋嘅手，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
主要喺新嘅一年当中，主要你祝福我哋每一个家庭，
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
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一年当中继续的为主来奋斗到底，坚持到底，向前迈进。
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的坚持到底，奋斗到底，向前迈进。
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神祝福你们。
神祝福你们。